弟兄姊妹好，感谢主，很久没有来了，今天又看到大家，很高兴啊，也让我能够来跟大家分享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不要挂虑啊，神藉着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挂虑，只要凡事所有的事藉着祷告祈求感谢，把我们心里的要求都告诉神，神就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并且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现在祷告。亲爱主，我感谢你，这个教会是我到美国第一次来的一个教会，我爱这个教会，但是由于身体的关系很久没有来看弟兄姊妹，看到他们亲切的爱的跟我的接待，我心里满有温暖，满有感恩，因为你实在祝福了这个教会。主啊，巴不得把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完全的献在你的面前，求你让我们彼此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，让我们的灵魂在你里面再次丰盛起来。主啊，巴不得你自己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活在世上就能够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若是有病痛的，有难处的，有忧伤的，主啊，求你祝福，也求你帮助，也求你安慰。主啊，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里面都有不能动摇的平安。我们把下边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生活的一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，我觉得这个几年来越来越跟以前不一样了。那么在这样一个世界，各式各样的灾难，各式各样的危机，使我们心里怎么能不忧虑不挂虑呢？那么今天怎么一个题目说不要挂虑呢？你想以前有什么经济危机，我记得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正好是经济危机，大家也没觉得什么，就是房子卖不去啊，有的人要没有工作啊。现在呢，美国一个经济危机就影响了全世界啊！美国刚要好起来，什么希腊发生了问题，我们都全球都受影响，现在的经济好像全世界都连着，一个不行大家都不行。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，在美国虽然在好起来，但是十个人里面有一个没有工作了，没有了工作，我们美国人没有一个不欠债的，房子都是分期付款，连汽车家具什么东西电视机都是分期付款，如果没有收入了一切都完了，我们能不挂虑吗？除了经济危机以后，还有恐怖的活动啊，叫人非常担忧。但是以前我们不担忧，因为发生的都在中东，好像我们这里很平安，但是911以后不平安了，那么还安静了一段时间，最近一两年，哎呀，连美国都有，而且恐怖分子是美国人。弟兄姊妹，特别是上一个去年的圣诞节，那个年轻人阿布多姆塔拉啊，他是一个美国青年啊，他的爸爸又有钱，生活都蛮美好，受高等教育，就到那个也门去受了两个礼拜的训练，就变成了恐怖分子，而且他做了那个炸弹呢，是液体的，藏在内裤里面，这样一来我们倒霉了，他没成功冒烟了，后来被抓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倒霉了，乘飞机啊，你的全身都要把衣服弄掉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为什么？怕里面你的内裤里面有什么东西。但是阿布多马塔拉怎么讲呢？他说现在在也门还有几十个人，男男女女在训练，年轻的女人把那个液体炸弹放在哪里啊？熔炉啊，就把液体炸弹就放在里面，就好像是很漂亮，你怎么查得出来呢？男的呢，把肚子拉开放在肚子里，你查得出吗？那么到了飞机上，他说我是糖尿病，那我要打英苏令，你的人造血液不能不打吗？但是他拿针进去，把那个液体抽出来，把另外液体两个合并起来，啪，自己炸死，大家都死，恐怖啊！这个恐怖活动没有完了，而且 那个自杀的人越来越多，啊，愿意把自己死去杀掉很多他不认识的人，这样情况你能不担忧吗？我在地铁里面，我在市场里面，假如有一个人自杀，我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，除了恐怖活动以外，还有自然灾害，啊，什么大水啊、干旱啊，到处都有。美国的龙卷风，啊，前两天我们连那个纽英格兰大水，人家的汽车都没掉了，大树倒下了，房子都。以前这种情况没有这么多啊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年轻的时候很少听到六级以上大地震。我们从来不考虑地震的了。唐山大地震死了那么多人，震惊了所有的人。现在六级以上的地震不稀奇，是吧？前几年这个印尼的那个海啸死了那么多人，后来台湾的大地震、中国的汶川大地震，哎呀，震惊啊！现在地震怎么多呢？但是今年一到四月，你知道有几次大地震？六级以上的，11次。也许你不知道，我告诉你啊，在1月3号，也门所罗门群岛7.1级大地震，1月3号，1月20号，在海地7级大地震，把首都也炸坏了，啊，2月26号，日本的冲绳7级大地震，2月4号，美国加州大地震5到9级，2月27号，智利大地震8.8级，3月4号。台湾大地震6.4级，4月6号印尼的苏门答腊7.7级大地震，4月4号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7.2级大地震，4月14号4月11号西班牙6.3级大地震，4月14号中国越墅大地震是7.1级。4个月，世界各地11次大地震，你说我们能不挂虑不担忧吗？会不会我们这个波士顿也来个大地震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以前大概30年有一次6级的大地震，现在4个月就11次。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，当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门徒问他，主啊，你再来的时候世界的光景，他说的10点，第一点什么？到处都有地震饥荒，这句话应验了。4个月11次还不算以前的，那个汶川大地震还没有解决，像我们的交际长老过一段时间还要去心理咨询，又是11次，没有办法。还有饥荒，是吧？中国的东南的6个省大水，中国的西南的几个省干旱，哎呀，颗粒无收。你说我们能不挂虑吗？还有人讲得可怕了，2012年12月21号，一颗微行星要跟地球相撞，世界末了。又怎么？你说我不忧虑不挂虑吗？还有大气污染，科学家特别是政治家，哎呀，宣讲的大家都可怕死了，啊，南极、北极的冰山都溶解了，海平面增加了，啊，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国家现在国土都缩小了，再过30年、50年，上海、纽约都要泡在水里，那我们到哪里去？你说这样一些事情，我们能不挂虑、能不担忧吗？再加上心灵的道德衰落，人心不古。以前许多事情不能讲的了，偷偷做的，不好意思的，现在都可以公开了，啊，而且呢，支持领导都支持，啊，都能够公开，还能享受福利。 弟兄姊妹啊，怎么叫我们不挂虑呢？怎么能叫我们不忧虑呢？除非你是一个麻木不仁啊，糊里糊涂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这样的人，你才能不挂虑。你说一个脑子清楚的人看到这些情况能不挂虑不忧虑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我都是基督徒，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应当挂虑，应当把你心里的烦恼都告诉神。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不要挂虑，分四个方面。第一方面我想讲的，对一个基督徒挂虑忧伤是不应该的，不必要的。彼得前书5:7他这样说，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有这样一位全能全爱的神顾念我们，这些灾难这些忧虑怕什么呢？哎，你说要临到我怎么不怕你啊？可能明天我们公司就要老板叫我去了，我能不怕吗？弟兄姊妹，我讲个故事给你。有个小孩子很小的啊，学校里回来他要玩游戏，结果家里的玩具都没有了，一看妈妈放在一个纸板箱里，都放在那个柜子顶上。哎呀，他生气了，妈妈怎么这么懒，把我的东西都放在上面了，我怎么能玩呢？气得要命，有什么办法？生气也没用，所以他就拿了一个凳子，哎呀，小孩嘛，就爬上去，哎呀，够不到，怎么办？妈妈怎么了？妈妈怎么了？又下来，拿个小凳子放在大凳子上，哎呀，爬上去差点跌下来，啊，够到了，拿不动。生气了，坐在地上大哭，妈妈怎么这么把我的玩具。爸爸在隔壁听到了，过来，孩子啊，你在发什么脾气啊？他说，你看妈妈把我的东西放在那么高，我怎么能拿呢？我不高兴。爸爸一看大凳子小凳子，哎呀，你怎么心呢？孩子啊，爸爸就在隔壁，你为什么不教我呢？你叫一声嘛，爸爸帮助我，你看，给爸拿下来，孩子就可以玩，是不是啊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那个孩子，你够不到，但又什么呢？叫爸爸，爸爸帮帮我，爸爸一下子就解决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在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书，叫《心路历程》，约翰本人写的啊。那个江飞啊，写了一句句子，非常美，我念给你听。让我们把害怕转为信心，不要为没有来的或者永远不会来的东西担忧。有道理吧？我的女儿有一次打电话，爸爸，明天我们公司要宣布裁员的名单了，你们为我祷告啊，我接啊。第二天没有她的名字啊，高兴了，爸爸感恩赞美。为什么？昨天你就不要忧心忧虑啊，就把这个事交给神就可以了嘛啊！我们为明天根本就不一定会发生的啊，或者还没有来的，就在那里挂虑，今天的日子过不好，明天却没有发生。所以他说，不要要转为信心，不要为没有来的，甚至永远不会来的挂虑。他还说，不要让明天花去太多今天宝贵的时间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年轻，不像我们年纪大的啊，以前嘛好像认为自己也做过一番事业，现在老了什么都不行了，我现在83岁了啊，行动也不方便了，想一想从前，哎呀，多么风光，常常为了过去的事情在那里烦恼，好事也烦恼，你看我那个时候多有用啊，做了多少事啊，啊，什么事情我自己都会做啊，现在什么都不行，要人家帮忙了，在那里忧虑。那么也为过去的不如意的啊，某某人嘛说话嘛使得我很伤心，某某人嘛损了我啊，为这些事在挂虑。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说，不要为以前的事开追悼会了，已经过去了就不去想它。那么很多人还为未来的在挂虑啊，明天要是怎么样就怎么办，后天要是怎么样，明年怎么样啊， 想一想，我现在八十几岁了，再过两年，哎呀，我怎么办啊？生了癌怎么办？有没有生啊？不知道。所以呢，不要为将来的事去猜测、去忧虑，也不要为过去的开追悼会。今天这个十几个小时，24个小时就过得好好的，今天享受过的生活，过得好好的，那才是真的。否则我前半段为过去忧伤，后半段为明天担忧，我今天什么都做不到，今天的日子白白过去了。弟兄姊妹，等一下我们会唱一首诗，因他活着，我最喜欢他的副歌，因他活着我不惧怕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为我深知道他掌管我的明天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因为我们的主是活的。弟兄姊妹，这首诗太美了，这是一位牧师师母 Gloria Gaynor 他写的，他写在1960年左右。那个时候啊，美国这个世界大国在越南帮南越啊，跟那个北越的小小的共产党打仗，但是竟然被小小的共产党打败了。一个世界强国被一个共产党里也没有名的一个小国打败了，没有面子了，所以全美国的人都沉浸在忧伤里面，大家什么都不在乎了。美国这样的大国都能打败，还有什么呢？大家都非常忧伤，年轻人都没有什么志气了，就变成了嬉皮士了。那么年长的呢，非常担忧，什么都不管了，所以生了很多很多孩子，叫婴儿潮。现在这些婴儿潮的多少人都要退休了，政府的经济就受不住了啊。所以 Gloria Gaynor 师母看到那个光景，也看到 William Gaynor 牧师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人数在减少，也都愁眉苦脸的，他就写了这一首诗，根据他以前的经历写了，因他活着我不惧怕，因他活着我不为明天担忧，因为谁掌管着我的明天。哎呀，这个威林盖德牧师看了太好了，我正需要，下个礼拜天就请弟兄姊妹，他自己是音乐家，配了调就唱，一唱弟兄姊妹得做了很大的帮助，就回想我们过去神怎么帮助我们，我不为明天挂虑。弟兄姊妹，假如你挂虑了，这首诗多唱唱，我们不是唱唱的，要唱到里面去，想一下我们过去的经历，你就觉得这个诗歌 Gloria 师母40多年来为什么对人这么帮助，因为这是他们的经历，也是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神是真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担忧不等于我可能公司在亏本，我就不在乎，这是 lay off 是别人的事，跟我无关，不是的。我们心里不要挂虑，但是呢，在具体的上面应该要重视起来。比如说嘛，我们有一对弟兄姊妹 lay off 了，怎么都完了，结果这个姊妹不做事的，她告诉我们，她以前用钱从来没有考虑过，为什么？能花的就能赚啊。所以我有什么就用多少，他说我买东西从来不看价钱啊，超级市场拿了就走。那我说你跟我们去买菜，他去了一看，同样的牌子他的牛奶3块多，我们只要2块多，同样的牌子我每个礼拜要多花好几块钱呢。我说本来就是这样嘛，你能够进我们没钱精打细算，同样跟你的生活，但是我们钱省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我们那里弟兄姊妹啊，一个房3房1厅啊，夫妻两个一个孩子够了。哎呀，就看到人家都是4房啊，马上就换一个啊。那换了以后很得意啊，请弟兄姊妹来，一看人家这是刚造的，我是有几年了，赶快换一个新的。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经济的情况，我们就暂时不要更新。你也不要担忧嘛，你更新了以后你欠了一大笔债，你就要担忧吗？我现在不更新我也没有这个负担，这个钱省下来，或者你的家具要更新了，暂时一两年不要更新，那么你把钱接下来，我们不是要借钱藏银行里，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们有一定的保证。所以我们在具体的上面要有一些 对生活有一些计划，但是心里面不要挂虑啊，一边在乱画，一边心里面在挂虑啊，万一来奥弗罗完蛋了啊！像我们这一代弟兄姊妹就搬到其他地方去了，因为他这里站不住脚，平时一点出没有，那么毛给你付不出来都要拿走了，真正走了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具体呢要有点计划，有一点打算，但是不要挂虑，要盼望，要仰望啊，静静的仰望依靠神，你就能得着祝福。因为耶利米哀歌这样说，3:26，人仰望耶和华，默默的等候他是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事情还没有来到不要挂虑，已经来到也不要挂虑，我们就要把心里的话告诉我们的天上的父，然后都交给他，不要自己挂虑，他一定能在同样的环境下给你不能动摇的平安，并且特别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底下我先讲一讲具体怎么能不挂虑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天上恩典的宝库大门有两把钥匙，你只要拿到一把，你就能打开天上宝库，恩典就领到你。这两把钥匙是什么呢？一个是赞美歌唱，一个是祷告交托。这两把钥匙你去用，一定是灵。你看啊，耶稣复活了，彼得约翰大胆的去讲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定十字架，耶稣复活了。祭司长很生气，把他们抓起来，上了脚镣手铐，关在监狱里，不许他们讲啊。彼得说，听你的还是听神的，不怕。他们在监狱里脚镣手铐，他们就祷告交托，主啊，我们是为你啊，你要我们受苦我们不配，如果你真的，我们就得感恩。他们就这么睡着了，结果怎么样？地大震动，手铐脚镣都掉了，门开了，祭司长来关照，把他们放出去。因此呢，当他们感恩赞美歌唱的时候，天上恩典的门就打开了。还有一把钥匙，祷告交托。保罗和希拉出去传福音，结果被抓了，关在监狱里。他们在监狱里干嘛？大声的赞美唱诗歌。监狱里的犯人啊，都很痛苦啊，听到这么优美的诗歌，大家都听。就在听的时候，忽然地大震动，手铐加镣，监狱的门都打开了。那个看监狱的狱卒啊，怕死了，人都逃走了，我要砍头了，他要自杀。保罗跟他说，你看我们都在这里啊，啊，感谢神啊，我们都在这里啊，你要当心主耶稣，你和你家都必得救。狱卒跟他的全家，也许旁边的囚犯听到这样的情况都归主了。这个时候罗马的长官来关照，把他们放出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赞美歌唱就能打开天上恩典的门。一个基督徒一担忧，撒旦就有机会来了，他就不让你祷告，不让你赞美，不让你唱歌。我们常常在忧伤的时候就唱不出歌来啊，唱不出歌来啊，赞美不出来。这个时候如果你能赞美，撒旦就没有办法了啊，牢门就开了。当你一唱诗赞美，一祷告交托的时候，神的光就照亮你心灵里面的黑暗。虽然困境还在，你心里有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忧虑，凡事借助祷告祈求交托，别人做不到，我们能做到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不懂得为难处、为苦难还要感恩，我们不懂的啊。我们常常难处过去了，病医治了，哎呀，感谢赞美主。如果我还在生病，感谢不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实际上这样一来，我们失掉了许多的平安，因为许多许多我们看为不幸的事情，神应许临到我们，我们是他的儿女啊，神是全能的， 神是全爱的，他应许临到我们，这里面都包含了最后的祝福。神应许这些试炼临到我们，应许我们信了他要背起十字架来尝尝这是伪装的祝福。圣经上不是讲吗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处。英文是 working all things together， 不管坏事好事，神都让他领导你，他把这些事合起来，最后得祝福的是你。我们教会的恩典团契是老人团契，本来我们是一起的，后来年轻的人就分出去了啊。你们年轻没有孩子的晨光啊，因为早晨的太阳嘛啊，有孩子的就是更新，那么我们呢叫恩典啊，因为白发是我们的恩典嘛啊。那么有一位弟兄呢，虽然他还不是总书记的，但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因为一直在一起了。这位弟兄呢，他是做会计的，有一天他跟我们说，伯母啊，为我祷告，我的公司卖掉了。我说卖掉了卖给别人嘛，一样了。他说那个两个公司并起来，我们的部门撤销，所以我还有几个月或者几个礼拜就没有工作了，你们为我祷告。哎呀，我们看到他太太不做事，两个儿子，一个儿子要进大学了，需要好几万呢。那我们就说，哎呀，我们为你祷告，那么也帮他打听啊，听到哪里要招人，赶快跟他讲。他一头雷若美都没有，但他心里不接，他仍然来带茶巾跟我们一起。他说你们为我祷告就可以了。好几个月还没有 lay off， 还没有解散，但是他说我越来越没有工作了。有一天他忽然说，你们为我感恩，我找到一个工作。哎，我说好啊。他说这个工作呢还是原来的，但是比以前的付的还好。哎，我说感谢主啊啊，你虽然要解散了，但是你有个好工作。那你什么时候报到啊？啊，我跟老板说能不能宽容几个礼拜。哎呀，我说你不要啊，宽容了几个礼拜夜长梦多，他不要了，另外一个人来了。他说老板很好啊，我告诉他，因为我的那个组啊公司啊要解散了，解散了以后有一个遣散的 package， 这个 package 有很多万的，我的儿子要念大学，我需要这个钱，所以老板我做的事我还是赚不出来啊，所以你能不能让宽容我几个礼拜。老板说那么一两个礼拜吧。他说希望赶快解散啊，你们为我祷告。过了一个礼拜他说为我感恩啊，遣散了，给他一个 package， 大大超过他的想法，好几万，不但他儿子大学有了，还有很多钱都下来。他说感谢主啊，我是 lay off 了，一直担忧了这么久啊，但是我交托了，结果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，而且我儿子的大学的费用都解决，我如果还在做我解决不了啊。所以大家都很感恩，这就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。如果神不让他遣散，那么他这笔钱怎么办，儿子大学怎么办，对吧？我讲个故事。在以前呢，南美洲有一个小国，那个时候都是部落嘛，啊，一个酋长嘛，就是大王嘛。这个大王有个好朋友，他们两个呢很要好，一直打猎。这个国王喜欢打猎，所以两个人一直呢到外面去打猎。有一天啊，打猎的时候，国王的那个猎枪啊爆炸了，因为那个旧老的呢不太可靠，爆炸了一个大拇指打掉了。哎呀，那个朋友就帮他包扎，把他救回来，一路安慰他。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主，也许不是坏事。国王气得要命啊，你算好朋友啊，我这大拇指打掉了，你这打掉了你还说好事吧，啊，我打掉了好事啊，你这个不是朋友，关到监狱里去。要关监狱的时候，这个朋友说，大王再见，我觉得你把我关在监狱里也不一定坏事。哎呀，他更气了，不放你。后来那个国王的手好了，他还是要打猎，但是没有好朋友了，警卫呢都不够理想，他一个人打。有一次打了一个猎物啊，这个猎物逃走了，他去追，快要倒手了，追在热带雨林里面往里面钻，他就去追，他忘了雨林的对面是几个吃人的部落，如果你陷入他们的眼睛死掉了，他忘了。 他追追追追，被他们抓住了，把他衣服剥掉绑在广场上，全村的男女老友打了火把，每个人一把刀，唱歌跳舞，今天高兴啊，今天晚上 barbecue party， 到时候每个人一片，国王身上一片肉啊，靠了那个香啊，大家高兴得不得了，男女老少跳舞，跳到最后停下来了，一个祭司要来检查祭物，我们知道献祭的祭物都要完整的美好的，不能有缺陷，他把国王这里检查那一点，看缺了一个手嘛，这个祭物是污秽的，有毒的，不能吃。哎呀，大家气得不得了，把他打一顿赶走。国王回家了，高兴了，哎呀，我这个朋友讲的对呀、啊，这个大拇指打掉不是坏事，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如果我的大拇指在，我现在已经变成 barbecue 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这个朋友我对不起他，所以他就赶到监狱。他说：“好朋友啊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了你，你讲的对，我放你出去，我道歉，向你赔礼。”他说：“大王啊，我早就告诉你，你把我关在监狱里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”他说：“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假如你没有把我关监狱里，你喜欢跟我一起打猎，我跟你一起去打猎，一起抓在广场里，你检查下来污秽的，我大拇指有的，我是干净的，现在我变成 barbecue 了。”是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遇到一些困难、一些灾祸，不一定坏事，神有他的美意。我常常想，一个人如果不知道痛多好啊！我看到我自己也开刀啊，看医院，哎呀，这里痛那里痛，很难过。特别手术以后，哎呀，痛是很难熬的。如果不痛多好呢？其实生癌症啊，不痛的时候，你一点都不知道，好得很。等到你知道痛了，晚期了。所以痛啊，实际上神设计了痛，是让你有预告，知道坏事要临了，赶快采取措施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痛是一个警告，那么灾难呢，困境呢，也是一个警告，让我们知道哪些地方需要调整了，哪些地方需要考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为这些事情忧虑啊！你不要因为痛埋怨痛，因为痛实际上是给你一个警告信号，如果不痛，真的痛起来那就完了。麻风病人为什么病发症死了？麻风病是不能医的，麻风病不叫人死，它是叫人的神经系统破坏，不知道痛。所以麻风病人一个脚踢在石头上，脚趾踢断了也不知道，手弄割伤了也不知道，病发症就死了。所以痛不一定是坏事，神设计的没有坏事。弟兄姊妹啊，如果我们懂得这样的道理，你看看圣经，保罗是一个迫害教会的坏人，如果没有大马士的强光把他打倒，眼睛也瞎了，走路要人拆了，保罗是 那么一个勇敢能力的人，现在瞎眼了，哎呀啊！假如没有大马士的大光，他不能成为最伟大的使徒。使徒彼得如果没有在大祭司的院子里三次不认主的痛苦，当他第三次不认主，说我不认识他，鸡叫了，耶稣眼睛里含着眼泪看着他爱的门徒，彼得心里的伤痛啊，这个伤痛是太痛，他到外边大哭。假如他没有这样一个痛苦的经历，当主耶稣在底比利亚海边三次问他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他怎么能回答？他不知道怎么爱主，他因为有三次的经历，耶稣带着泪眼看他啊，有时候诗歌嘛，唯有悲的所见的泪眼会叫我失去偶像的诱惑，我真主为他，是吧？所以彼得成为教会的柱石，成了最伟大的使徒。后来在公元后64年，在罗马皇帝尼禄逼迫教会的时候，他跟保罗都被抓了，保罗被砍头了，彼得呢跟100多个基督徒要在御花园里钉十字架，还要用火烧， 叫点天灯。那么尼罗跟他的大臣呢，喝酒庆祝，敌人被杀了。这个时候彼得跟罗马兵丁说，我曾经三次不认主，我的主是这样定的，我不配，把我倒过来定。结果罗马兵丁把他倒过来定。他这样一个寻道，感动了所有的罗马人，包括当时的军队，所以一个军团造反，把暴君杀了，教会的逼迫也得到了解除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啊，我们要为难处感恩交托，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就能在忧伤里面赞美感恩祷告交托，而不挂虑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这一点，我们的生活就大大的不一样了。我曾经几次参观过波士顿的花展啊，那些花真美啊，那个 tulip 玫瑰都是一样大的啊，一个颜色一大片，那个景都是这么直的啊，漂亮不香。如果你买回来啊，我们教会不是献花吗？到下个礼拜头都倒下，因为它是南方里培养的，你开了窗吹了风它就受不了。但是我更喜欢的是 Framingham 的野花公园。 Framingham 我去了好几次啊，它有一大片的土地上面都是野花，各式各样的野花。这些野花夏天风吹雨打啊，那么在冬天呢大雪冰雹，它们在苦难里挣扎长大起来，生命力非常旺盛。虽然它们没有这么整齐，虽然花朵有的大有的小，虽然它们的枝子是弯的，但是你看上去充满了生命力，而且千姿百态，而且香味扑鼻。我很喜欢在野花里面转，又香又美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家花哪有野花香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孩子，你不要让他在南方里长大，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啊！人家有这个电子游戏，我也给你杀人啊，杀来杀去啊啊！现在人家又更新了，再给他一个，对他没有好处，让他经历到一些挣扎啊就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些困境是我们生命长进的必须要的条件，所以我们应当困境来到了，还是要赞美、歌唱、祷告、交托，自己不担忧，静静的等候神祝福来到。第三个我想讲的，当忧虑来到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让它白白的浪费在忧虑的心情里。这些事情来到了，我们就白白的浪费在担忧的心情里，那就不要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困难常常是一股强风把我们吹到神的怀里。我们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我们去传福音都知道，一个人又事业又成功，又好，样样都好啊，你说哎，你要信主啊啊，要上天堂啊，他说我很好啊，我样样都好，我没忧虑啊，他不要。但是当他在困境里面、忧伤里面，你去他讲，他就感动，就要。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平时啊身体很好，啊样样都好，也是感谢赞美，但是没有在病里面的感谢赞美交托那么的迫切，那么的亲近。所以困境有的时候一种强风，把我们吹到神的怀里，因为短暂的苦处反而是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一个时刻，而多年的平平安安反而是我们冷淡的啊。所以难处有的时候是我们更亲近神，得到神更大的爱。所以当失望、苦痛、损失、孤单、病痛来到的时候，不要让它白白的浪费在忧虑、难过、挂虑里面，而要凭着信心祷告、交托、感恩，把我心里的话告诉神。我神是我们的父啊，就告诉他我生病了，我很难过啊。你们知道我常常发烧啊，2008年我很少出来，因为我经常发烧啊。那个时候我排到好几个家，康州啊什么教会去讲道， 但是每次到礼拜六发烧了，都在礼拜五礼拜六发烧了以后，何牧师真是糟糕了，派不出人了。有一次在我们教会，我礼拜六还发烧，何牧师说我实在没有人替了，我说这样吧，我吃一颗退烧药我来，我吃了退烧药退下去了，我去讲道，煮了血讲道，结果等我讲完道坐下来烧高的发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难处里面，我们反而祷告更迫切啊，也很健康了，就说没问题啊，我一定能，我能啊，就不行了。所以要凭信心祷告，交托感恩，告诉神，然后等待接受神给你的宝贝礼物。有一个年轻人，他这个性格啊很急躁，所以他常常呢要发脾气，所以他就跟一位牧师说，牧师啊，我常常没有耐心，求你啊给我耐心为我祷告。牧师好啊，我们两个跪下，牧师大声祷告，神啊，求你给这个青年人苦难。他跳起来，牧师啊，我是要忍耐，怎么苦难呢？他说对啊，苦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你就长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苦难实际上是一切长进的一个根源。弟兄姊妹，不但属灵的是这样，世界上也是这样。你看夏天嘛，夏天闷得的不得了，呼吸都透不出来。我们现在有空调啊，那个时候没有空调，哎呀，夏天难过啊啊！那么汗流浃背啊，一点事都不能做，难过。到傍晚的时候，一个黑云来了，一刹那乌云满布啊，狂风暴雨。雷电闪命，哎呀，我已经不好过了，你还要雷电闪命，怕得要命啊！实际上，这是神赐下的祝福，不但对我们啊啊，因为雷雨过了啊，空气清新了，舒服了，可以睡个好觉。那么大自然呢，在旷野里的花草树木，谁来浇水啊？谁来施肥啊？我们家里的花，如果你施肥少一点，浇水少一点，就长不好啊。那么旷野里谁来抚养？耶稣说野地的草，一个小麻雀，谁来抚养？神。神就借着夏天的狂风暴雨雷电闪命来供应他们的需要。你看嘛啊，大雨倾盆啊，忽然打雷了，闪电了，闪电是一个强大的放电，空气里面五分之四是痰气，五分之一阳气。植物不要阳气，要痰气，痰肥。但是痰气它不能吸收，因为它不溶于水，所以有空气里全是痰水、痰气，但是它没有营养。现在忽然放电了，在电界的作用下，痰气跟水跟其他的元素变成了痰化合物。痰化合物溶于水，就溶于雨水里面，下到旷野里面，沉到地里面去。这些花草树木一年的痰肥就来了。神借着自然界的苦难养活了花草树木，这是生活里的情况。我们人生也是这样，神借着难处使我们属灵生命得到充分的营养，让我们在苦难里面仰望神，依靠神，经历神的真实，经历神的信实，经历神的能力，使我们的信心更加长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我给大家看一幅画，这幅画的名字叫脚印 Footprint 啊，是一个有名的画家画的。这画家怎么会画出这一幅图呢？有什么好呢？这画家他做了一个梦，他跟主耶稣两个人去旅行，他们走在康庄大道上，跟耶稣平行，两个人有说有笑，哎呀，真是美好。后来走到一大片的草原啊，花香啊，树木，哎呀，正好鸟语花香，在那里走得很高兴。但是后来草原的那边呢，是一个羊肠小道，崎岖难行，哎呀，好难走啊，走啊，再走过去是一个沼泽地，脚踩下去就拔不起来，哎呀，好难走。再走过去，死荫的幽谷，很可怕。 终于经过了，两个人爬上一个小山，到山顶上站在太阳里看一看过去的路程。这个作者呢看一看，哇，多美好，你看康庄大道里啊，草原里，主啊，你跟我平行留下了两柱脚印，哎呀，真是美好的时光。但再看又不对了，在羊肠小道崎岖难行，跟泥泞的地方，跟那个死荫的幽谷，一柱脚印没有了，只有我的脚印。主啊，我平安稳妥的时候你跟我这么亲这么好，当我有难处的时候你竟然离开我，让我一个人受苦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主耶稣说，孩子啊，你仔细看一看，这个脚印不是你的，是我的。那他说，我走过了，怎么我脚印没有呢？他说，在羊肠小道崎岖难行，遭着地是我抱着你度过的，你在我的怀里看了很怕，其实我抱着你平安过去的。这个人就赞美了，主啊，感谢你啊！当我在顺利的时候你与我同行祝福我，当我在难处的时候你就保护我，抱着我走过。所以他就把这个梦画了一个图，脚印，让我们知道不要忧虑，因为有主同行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无缘无故的难处，有的时候难处呢是因为我们不好，我们犯过错了，或者呢失误了，得罪了人，做错了事，遇到了难处，这个时候是不是罪有应得，就要挂虑了呢？也不要挂虑。弟兄姊妹啊，我经历过啊，就是文化大革命嘛啊，因为信仰的关系受了很多很多苦，到牛棚里不是人了啊，任何人都可以叫你低头跪下，你都得听了啊，而且要你坦白，你说没有，不老实啊，没有人格。这个时候很伤心，我就祷告，我说神啊，这个苦难要到多长啊？两年多啊！我说主啊，什么时候过去？哎，很奇怪，我以前祷告神不跟我讲话，在文化大革命我祷告神终于回答，我一祷告不响了，阿闷了，主耶稣讲话了，他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却是一生只救，一说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被欢呼。因为我们有难处，遭遇到难处，遭遇到痛苦是短时的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一说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被欢呼。有一次神给我的信息是，压嗓的芦苇我不折断，芦苇不值钱了，野草啊，而且压伤了谁为可惜它，神说我不折断，降残的灯火我不吹灭，那个以前点油灯，那个灯芯快要烧完了，油也要没有了，谁会可惜那个东西啊？神说我要加上油，加上灯芯，让你再亮起来，压伤的芦苇我不折断，降残的灯火我不吹灭。有一次啊，又有开大会要批判我了，哎呀，我接了，我说主啊，我这个羞愧啊，一个基督徒一直给他们骂，骂的都是信仰，我受不了。神给我一句话，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蒙羞愧，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蒙羞愧，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我们这神很幽默啊，我们神很幽默啊，因为平时我们念的都是中文圣经，在文化大革命我的中文圣经都被抄掉了，这一本小小的英文圣经他们不知道是圣经，以为是英文书就留下了，所以我一直看英文圣经，神也就用英文来回答我， Who trusts in the law shall never be ashamed。 就是我们的神就是这么信实的，即使我们犯了错有了难处也不要怕，只要在神面前信靠交托认罪，神就会祝福我们。好，最后我跟大家回答一个问题，有人说不要忧虑是可能的吗？可能吗？啊，理论上可以，实际上可能吗？我们来查一查忧虑挂虑它的根源是什么。 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，这个作者就告诉我们挂虑的根源。他说第五节，我的心呐、啊，你为何忧闷，为何你们在我里面烦躁。他遇到难处了，敌人压迫他，恐吓他，要杀他，哎呀，一大群人这里骂他，这里骂他，他的心里烦躁，他的心里忧闷，他的烦躁。但是他发现这个忧虑烦躁不是环境，因为你看敌人一直在叫嚣，你永远烦躁平安不了。忧虑在哪里呢？因为你只看前面，只看后面，只看左边，只看右边，只看下面，没有看上面。所以他说当仰望神，当他抬头仰望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什么？他用笑脸帮助我，他用笑脸帮助我，他说我就赞美他。弟兄姊妹啊，是这样的，当我们看别的，看环境的时候，你无法平安。你怕地震有什么用呢？啊，我们那个时候上海有一个老姊妹，这个医生退休了，已经行动不便，她住在四层楼上，有人告诉她哪里地震了，她怕她要死啊。我每次去看她，张弟兄啊，地震了我怎么办？我又不会走路啊，地震了我在四楼，她摔下去不得了。我告诉她，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地震过，不要担忧。但是她一直到老，一直担忧。会不会地震，会不会大水，因为人家告诉他这个新闻他就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里边就怕了。如果里边不怕交托啊，假如地震什么，主啊我就到你那里去了，地震也不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问题是在我们里边。所以圣经上刚才我们念的腓立比书怎么说呢？主要赐给你，神要赐给你同样环境里面的平安，但是还有什么呢？要保守你们在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当我们的心怀意念被保守了，不看前面，不看左面，看上面，你就平安了啊，你就平安了。我们乘飞机就知道，你只要看上面都是蓝天，看下面什么乌云啊、打雷啊，跟我们无关，我们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说，在神面前满有喜乐，在神面前就是喜乐嘛，啊，你离开了神，就会看环境就有忧伤。刚才我讲了很多担心的事，啊，会不会马祖也地震了？不知道啊，以前也地震过，几百年前，会不会火山爆发？我们这里没有啊，会不会底下有个哦，忽然来了墨西哥湾什么石油爆炸了啊？这个油污染了。想不到的事多呢，不要去想啊，交托，因为在神里面满有喜乐。诗篇十一篇说，在你的手里，在你面前有喜乐，在你手里有喜乐。约翰一书说，他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，心里就黑暗了。你到神的面前，他的光一照，没黑暗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时间到了，我用个预言就结束啊。有一个钟表匠装了一个小钟，装好了放在两个老钟的中间，这个小钟刚生下来啊，滴答滴答滴答走得很起劲。那个左边的那个老钟啊就说了，小钟啊，你这么起劲干嘛？他说我精神很好啊，滴答滴答滴答。他说我告诉你，当你打到3300万个滴答，你就说吃不消啊，吃不消，我有精力。小钟怕了，怎么要打3300万个滴答？打一两个滴答，100个滴答，1000个滴答，我还来是吧？哎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右边的老钟告诉他：“你不要管他，不要为明天打几个滴答，不要为以前打过多少，你就每天每秒钟滴答，每秒钟滴答，你就滴答滴答滴答走好了，不要想，不要算有多少，就滴答滴答走好了。”小钟啊，哎，这样我可以啊，爷爷啊，我就这样。他就一秒钟滴答滴答滴答，很快一年过去，右边的老钟告诉他，小钟啊，你知道你滴答了多少啊？他说我不知道，我没算啊。你已经打了3300万个滴答。我们也是这样啊，你为明天担忧，你为以前担忧，你就过不了今天，今天就过好今天。 每一秒钟你就滴答滴答的生活下去，很快一年3300万个滴答了啊！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一天的事情一天担忧就够了，耶稣就是这么讲的吧？一天的事情一天担忧就够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日子如何，神给你的力量也是如何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经历啊！你们老人眼中要听完，我活了83岁了啊，就是一个滴答一个滴答过来的嘛，现在还好嘛，所以我们就今天过好今天就够了。耶稣说，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，因为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所以我们万事皆做祷告祈求交托，把你心里的烦恼都告诉神，当你站起来的时候，愁云消失了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就能赞美感恩。你赞美感恩，天上的宝库就开了，你就蒙祝福了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主啊，巴不得今天你自己的话语留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，让我们不要为眼前的事情挂虑，更不要为明天的、后天的、明年的挂虑，让我们每一天过好每一天我们应该过的生活，让我们活在你面前满有喜乐。有一天我们要离开到你那里去的时候，是更大的喜乐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祝福看过在座的每一位，都在你面前蒙恩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谢谢。你们一鼓掌，我先上个嗓子。